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希伯来书的作者将摩西与耶稣对比，并强调耶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那么耶稣在哪方面比摩西更有尊荣呢？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作者张成牧师。
让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宗，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段经文多次提到家和房屋，两者都是同一个希腊字，也提到了神、耶稣基督、摩西。希伯来书作者拿基督和摩西做比较，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的尊贵身份。根据希伯来书的描述，耶稣究竟是谁？如果从三位一体的立场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就是神。怎么证明呢？证明如下。三节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被比喻成房屋，而耶稣是建造房屋的。跟着第四节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这里强调神是万物的建造者，这就证明建造房屋的耶稣就是神，同意吗？这个简单的示范证明我们很容易专注在一两节经文上，却忽略了整幅图画。若想避免瞎子摸象，读圣经必须留意上下文，不要只专注某一节经文。这段经文想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呢？留意第一节是如何介绍耶稣的，耶稣是使者，是大祭司。使者的原文是使徒，耶稣是神的使徒，是受神差遣的代表，他也是神设立的大祭司，做罪人的中保。第六节则说，耶稣是以儿子的身份治理神的家。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说耶稣是神，他介绍耶稣为神的使徒、大祭司、儿子。第二节谈到耶稣和摩西的相同之处，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耶稣和摩西都是对神敬宗的使者，在敬宗职守上，耶稣是如同摩西，都是神认可的。第三节是拿摩西和耶稣做对比，摩西如同房屋，而耶稣如同建造房屋的，所以耶稣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第四节是对比耶稣和神，房屋都是人建造的，耶稣如同建造房屋的人， 但建造万物的是神。留意这里，不是将耶稣和神划等号，而是做对比。作者强调，耶稣是建造房屋的，神是建造万物的。神明显是在耶稣之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要强调，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呢？因为神才是万有的源头，一切都是源自他。正如摩西和耶稣都是神所设立的。第二节说，他为那设立他的。谁是那位设立耶稣为使者和大祭司的呢？就是那位建造万物的神，因为耶稣不是自己设立自己。这段经文主要是拿耶稣和摩西做对比。耶稣跟摩西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是，摩西为仆人，基督为儿子，这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第四节无非是要突出耶稣的尊贵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是建造房屋的。房屋也可以翻译成家，上下文谈论的是神的家，特指教会。希伯来书作者形容基督为房屋的建造者，因为教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己才有的。正因如此，基督是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作者在第一章已经强调了耶稣的尊贵身份，他在第一章是拿耶稣和天使做对比。我们看希伯来书一章四到五节，让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一章四到五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作者想告诉读者，耶稣不是天使，但他的身份比天使尊贵，甚至超越天使，因为神称他为我的儿子。神从来没有如此直呼天使，这是神赐予耶稣的殊荣。第四节说耶稣承受了尊贵的名，承受两个字就证明了他的尊贵身份是神赐的，不是他自有的。耶稣因为忠心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神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作者拿耶稣和天使做对比，不是为了证明耶稣是神，而是要证明作为人的耶稣，他的身份比天使尊贵，因为神赐他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句话是取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这是神给大卫的承诺，神会拣选大卫的一个后裔来为神建造殿，神会看他如同儿子，出于爱他，神甚至会管教他。这个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神借着他建造了神的殿，就是教会。正因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耶稣基督为建造房屋的。另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取自诗篇二篇七节。诗篇二篇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亚威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二篇讲述了亚威神跟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基督的亲密关系，神称他为我的儿子。诗篇二篇是众所周知的弥赛亚诗篇，是预言了神拣选设立耶稣为弥赛亚王。今日生你的今日，特指耶稣复活的日子，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借此证明他是神设立的受膏者弥赛亚王。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肯定了这一点。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 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二篇的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特指复活的耶稣。神称耶稣为我的儿子，言下之意，他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双重含义，他既有弥赛亚，神拣选高抹的人的意思，也强调了与神的特殊关系。可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拿耶稣和天使做对比，这为要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设立的弥赛亚王，他的身份比天使尊贵。到了第三章，作者就拿耶稣和摩西做对比，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作为仆人的摩西更配多得荣耀。那么儿子和仆人的区别是要强调什么呢？强调摩西、耶稣两者跟神的关系有所不同。耶稣是以儿子的身份治理神的家，他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如同父子。我们先来看摩西的一些特点。我们看生命记34章10节，生命记34章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亚伯面对面所认识的。这里强调的是摩西跟神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是亚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这就是摩西与众不同之处。我们看出埃及记7章1节，出埃及记7章1节说，亚伯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神要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神授权摩西做他的全权代表跟法老交涉，在埃及人眼中摩西就如同神。出埃及记7章2节的上半句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摩西成了神的代言人，凡神所吩咐的他都要照着说，摩西的尊贵非同一般。我们看生命记18章15节，生命记18章15节，亚伯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在这里预言说，亚伯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位将要来的先知是在他们的弟兄中间兴起来的。摩西很慎重地嘱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听从他。这命令至关重要，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就在18到19节。生命记18章18到19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番话是神亲自晓谕摩西的，是15节的详细版。神要立这位先知为他的代言使者，传话给神的百姓，他是奉亚伯的名说话，是神的全权代表，所以百姓必须听从他，若不听从，神就会追讨他们的罪。这位先知是谁呢？我们看使徒行传3章22到23节，使徒行传3章22到23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使徒引用了我们刚才所看的那节经文，主神要从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我就是指摩西。那么神兴起的这位像摩西的先知是谁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26节，使徒行传3章26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括号或作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26节告诉我们，神已经兴起他的仆人或儿子，他要呼吁个人 悔改归向神，这仆人就是耶稣，只要我们听从他，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如此警告以色列民的。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救恩是主耶稣亲自传讲的，那些听见的人如使徒传道人就向我们做见证。我们听见的人必须留心听，留心思想，若无视拒绝的救恩道理，后果是可怕的。这就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的警告，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就是使徒们对摩西那番话的理解，摩西这一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这位将要来的先知就是耶稣，他与摩西极其相似的地方是，他跟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甚至比摩西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因为神称他为我的儿子，这也是福音书的强调。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八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八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耶稣登山变相是给门徒的一个重大启示，门徒在异象中看见了摩西、以利亚和耶稣在交谈。摩西和以利亚是犹太人极其尊崇的属灵伟人，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一个是先知的代表。当时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神亲自向门徒见证，耶稣是他喜悦的儿子，门徒必须听从他。为什么天上发出声音后，摩西和以利亚就消失了呢？第八节说，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就很形象地告诉门徒，神要他们专注耶稣，专心听从他。摩西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极其崇高，没有任何伟人能取代他。虽然门徒看耶稣为弥赛亚，他们也不敢轻易地把耶稣跟摩西相提并论，更别说超越摩西。神要借着耶稣登山变相的启示，把门徒的焦点从代表律法的摩西和代表先知的以利亚转移到耶稣身上。从此耶稣就成了福音的焦点和代表，因为凡听从他的就会得永生。保罗说，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律法和先知的责任就是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要我们听从他。听从耶稣就是跟从他，做他的门徒。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他指着耶稣对门徒做见证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告别约翰，跟从了耶稣。神的见证跟摩西的话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你们要听从他。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尊敬他的儿子，如同尊敬神，这才是服侍神、讨神喜悦的正确方法。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神是如此介绍耶稣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不但看耶稣为儿子，还称他为爱子，即亲爱的儿子。亲爱儿子告诉我们，耶稣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神待他 如同父亲带亲爱的儿子。正因如此，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说，耶稣是以神的儿子，不是仆人的身份治理神的家。神为何如此喜悦他呢？因为耶稣在世上时，他是专心一意地遵行神的旨意，即使要受苦背十字架，他也在所不惜。所以神喜悦他，尊重他，看他为亲爱的儿子，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他的父。神在旧约圣经里的自我介绍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了新约时代，神会如此介绍自己，我是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新约圣经称神为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神是如此将耶稣升为至高。新约是如何描绘耶稣跟神的关系呢？约翰福音说，耶稣是神怀中的独生子，在怀中表达的是一份亲密的关系，正如使徒约翰挨进耶稣的怀里。而独生两个字强调的是独特、与众不同的意思。这些表达都是在说明耶稣跟神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神是住在耶稣里面，借着他说话、行事、彰显自己。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就是如此将神向世人表明出来，这就是耶稣跟摩西不同之处了。同样，这也提醒跟从耶稣的人，我们靠着耶稣也领受了神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责任不只是传福音，更要效法基督，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活出神的形象和荣耀。你讲的道理再动听，也吸引不了人。唯有当你的生命彰显出作为神的儿子应有的荣耀时，才能吸引人来到神面前。这就是耶稣在世上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使命。